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啊，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清晨来到这里，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真的是我们要将一切的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因为只有你是那唯一的真神，而且你爱我们从亘古直到永远。主啊，求你保守我们以下的时间，求圣灵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智慧的心，让我们能够借着你的话语来更多的认识你，来明白你，信靠你。好，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
阿门。
今天应该是请于峰姊妹帮我们读经。
创世纪第四章。有一日，那人和他妻子夏娃同房，夏娃就怀孕，生了该隐，便说：“耶和华使我们得了一个男子。”又生了该隐的兄弟亚伯，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有一日，该隐拿地里的出产为供物献给耶和华，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该隐就大大的发怒，变了脸色。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呢？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却要制服他。”该隐与他兄弟亚伯说话，二人正在田间，该隐起来打他兄弟亚伯，把他杀了。耶和华对该隐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他说：“我不知道。我岂是看守我兄弟的吗？”耶和华说：“你做了什么事呢？你兄弟的血有声音从地里向我哀告，地开了口，从你手里接受你兄弟的血。现在你必从这地受咒诅，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该隐对耶和华说：“我的刑罚太重，过于我所能当的。你如今赶逐我离开这地，以致不见你面，我必流离飘荡在地上。凡遇见我的必杀我。”耶和华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遭报七倍。”耶和华就给该隐立了一个记号，免得人遇见他就杀他。于是该隐离开耶和华的面，去住在伊甸东边挪得之地。该隐与妻子同房，他妻子就怀孕生了以诺。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就按着他儿子的名将那城叫做以诺。以诺生以拿，以拿生米户雅利，米户雅利生马土萨利，马土萨利生拉麦，拉麦娶了两个妻，一个名叫雅大，一个名叫喜拉。亚大生亚巴，亚巴就是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亚巴的兄弟名叫尤巴，他是一切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喜拉又生了土巴该隐，他是打造各样铜铁利器的。土巴该隐的妹子是拿麻。拉麦对他两个妻子说：“亚大、喜拉，听我的声音。”拉麦的妻子细听我的话语。壮年人伤我，我把他杀了；少年人损我，我把他害了。若杀该隐，遭报七倍；杀拉麦，必遭报77倍。亚当又与妻子同房，他就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萨特，意思说：“神另给我立了一个儿子代替亚伯。”因为该隐杀了他。萨特也生了一个儿子，起名叫以诺士。那时候人才求告耶和华的名。
谢谢雨芬姊妹。好，我们看一下这个第四章里面，有很多个第一，我总结了一下，他们但也可能不全，大家可以再补充指正。那第一个就是 第一个家庭的建立，因为亚当和夏娃他们开始生孩子了。然后这边也提到一对兄弟，就是该隐和亚伯，那他们也进行了第一次的敬拜神哈。那敬拜神之后呢，也出现了这个该隐的第一次的愤怒那也是第一次出现罪这个词。那我们知道该隐把亚伯杀了，所以出现了第一宗的谋杀案哈。那神，我们也看到神怎么来对这个谋杀案做出他的审判的哈。然后到该隐的后代，就是亚当从该隐这一派的到第七代的时候，就是拉麦的时候，他就出现了重婚案，他娶了两个老婆。那一直到最后四章二十六节提到。提到说那个时候人才开始寻求神所以也有人说这是第一次的那个复兴。好，我们先看一下该隐和亚伯那该隐的话，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德。那我们看到亚当和夏娃他们虽然被神犯了罪被神赶出伊甸园，但是当他生了孩子时候，他还是把这个荣耀归给神。好，他说是耶和华是我得了一个男子，所以该隐的话他就是德的意思。那个第二个兄弟亚伯的意思的话，他就是虚空。那有可能亚当和夏娃觉得那个该隐就是他们的那个女子的那个后裔所以他们就觉得第二个儿子可能就是可能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老大嘛是该隐，所以就看到他们开始献祭。那献祭的话就看到第四节说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物，只是看不中该隐。那我们不知道如何来显示说耶和华看中还是看不中，如何来表现出来的。那通过旧约比如说利未记九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到如果神悦纳他的公物的话，有一种情况就是会从天上降下火来把那个公物给焚烧了所以有可能借着这种情况来表明耶和华神看中了谁的供物。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所以大家在周围一起献祭的话，大家都是可以很清楚的知道的。那该隐他作为老大，可能他就开始生气了，因为上帝没有看中他的供物。那上帝为什么看不中呢？第七节就说了，耶和华神就对他说了为什么？因为是该隐他行得不够好，所以他不够悦纳，所以他的供物没有被悦纳。所以可能这边并不是说供物供的有多好而是更多的是看那个人的心。那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里面也提到说亚伯是因为因着信献祭于神，所以比该隐所献的更美。所以可见这个该隐在这边他可能当时没有完全的就是出于相信神而来献这个祭，可能更多的是可能是服从他爸爸妈妈的命令或者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有可能是随着一些世俗风气来做这些事，而并不是真正的想要来敬拜神。然后我们也看到说第一次出现这个罪神提醒该隐当该隐这样发怒的时候就像昨天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当亚当夏娃发怒的时候耶和华神就问他说你们在哪里在当这边该隐发怒的时候耶和华神也说你为什么发怒，为什么变了颜色。我们看到后面该隐他把亚伯杀了之后，神也说你的兄弟亚伯在哪里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神他是完全知道这些问题答案的他之所以这样的问的话，就是要让这个该隐能够来进行反思，能够来认识到自己的罪而且神也在这边警告该隐说，你如果行得不好，罪就伏在你的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所以就像彼得前书五章八节里面形容的，这个魔鬼这个就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你一旦行得不好，罪就来控告 所以也是当这个该隐他不是真正的信靠神，他远离神的时候，那罪就找上门来了。所以我们看到最后的话怎样，就该隐就把他兄弟给杀了。好，那他为什么要把他兄弟给杀了？在约翰一书3:22也说，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该隐他的行为是恶的，而他的兄弟亚伯的行为是善的。然后我们看到，神就因为这个该隐和杀了亚伯之后，就对他有一个审判哈。当时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神对他的审判是什么？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那在这边，该隐的审判是什么？你虽然辛苦劳动，但是地也不再给你效力，所以这个，是要比亚当的这个对他那个审判是要更重的啊，而且他你要流离飘荡在这个地上。那该隐看到神对他的审判之后，他怎样？我们看到这边他一点都没有悔改之意，承认自己的错啊，他一点都没有，而且他怎样？他还一开始是狡辩，再后来的话他就跟神讨价还价，觉得自己很可怜，所以 让神要给他立一个记号，不要让其他人来杀他。那我们看到这个神也真是有怜悯，他就给他立了一个记号，还对他说凡杀该隐的，必要遭报7倍。那这个地上流人的血的话，看到在民数记里面，到后面的话就是在民数记后面有好几节都是写对故意杀人的要怎么来处理，那就是说也要把这个人也给杀了。但是我们看到当人类世界上第一宗杀人案的时候，神是如何审判的？他并没有杀了该隐，而是怎样？只是把他赶出这个地，而且你要辛苦种地，但是地也不给你效力。那我们看到再到约翰一书的时候，新约里面的时候告诉我们说，只要你有恨兄弟的心，那你就已经是杀人了。所以我们可以今天的一个问题之一就是，大家可以来思想一下，就是对神的这样一个审判你是如何来看待的。还有就是对于这些的规则的转变命令的神对我们命令的转变，你是如何来理解的。然后就提到这个该隐的后代该隐生了第一个孩子以诺，然后给他建了一座城那个城的名字就是以他儿子来命名的。所以我们看到该隐真的是越来越远离神他是以人的名字来命名，而不是建了一个城来纪念这个神再到他的再到第七代到拉麦的时候他就娶了两个太太，那拉麦的意思就是大力者征服者，然后这个亚大喜拉也有不同的意思总的看就是说这个拉麦的话他生了一些儿子还有一个女儿，这边提到的那也是看到说神好像也是非常的祝福该隐的这个后代让他后代繁衍生殖繁衍很多，而且还做了什么很多的什么弹琴吹箫的祖先牧养牲畜的祖先还有就是制造利器的祖先好像神也挺赐福他们的。但我们看到这个拉麦后来又写了一首诗歌所以从这些里面我们看到拉麦他是完全的就是怎样以自己为中心享受这个享受自己的这个荣华富贵而且他非常的骄傲因为他的那个儿子是制造利器的，所以他是有武器所以有人伤我的话我就要把他杀了有人损我的话我就把他害了，而且他对神对他对那个神当时保护该隐时候所说的就是遭报七倍的话，到拉麦这边他就觉得说我比你该隐还要更厉害凡杀我的你就要遭报77倍 所以看到该隐这个后代不断的堕落。那再到赛特和以挪士的后，就是从亚当从赛特生的话，我们看到也是，再到第七代的时候，其实就是出现了这个以诺，在明天第五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哈，以诺的话也是第七代，但是他就是怎样与神同行300年，然后被神给接走了，所以神还是还是有他的救赎计划哈，他是借着这个赛特这一代往下走。那我们看到明天第五章的时候也会提到说就是记录了很多的年岁哈，比如说亚当到了130岁，那生了赛特，然后又活了多久多久然后赛特又活了多久生了谁。但是当前面提到该隐的后代的话，你看那个经文里面他是没有提到活了多久啊，几岁生了谁啊所以这个该隐他的后代可能他在神面前是不被数算的。好，那我们今天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可以来思考我们借着今天这一章的经文如何让你对这个神还有对这个罪有什么更深的认识。好，把时间交还给吴长老吧。
大家好，谢谢小平这么仔细的分析这一章的结构啊。这一章基本上就分成两个大段，从第一节一直到15节吧，讲到一个地狱之子，就是该隐。那他犯了第一个杀人罪 ，premeditated murder。那你们如果注意第8节一直到第14节啊，神一直强调你的兄弟亚伯，你的兄弟亚伯，你兄弟亚伯的血，就是告诉我们。兄弟之间应该是很亲密的，但是这个该隐却把他的亲兄弟杀了，这是人类的一个很大的罪。第二段刚刚小平也讲了，从16节直到结尾啊，基本上我们看见没有错，神是祝福人类，把人类带到一个黄金时代，科学探索的黄金时代。刚刚小平也讲了，这边讲到住帐篷牧养牲畜之人的祖师，就是亚大的生了一个儿子叫亚巴啊，这个不得了啊，那时候的人活了800-900岁，然后他是花几百年的时间研究怎么畜牧，怎么牧养，所以那时候人的对那个技巧是很厉害的。另外一个讲到尤巴，他是弹琴吹箫之人的祖师，他不但发明了弦琴管奏各种乐器，而且他还会弹奏，他还是个音乐家。那第三个他讲到土巴该隐，他是各样铜匠铁匠各种利器的祖师啊。你们晓不晓得在挪亚这个洪水之后啊，人类重新开始的时候，从青铜黄铜一直到铁器大概要花2-3千年的时间了，但是在这个之前人类的社会已经相当科学文明了，这是神的祝福。但是另外一方面，刚刚小平也讲到拉麦，他是该隐的第七代子孙，比较另外一个儿子赛特的第七个子孙，这两个系列分析下来结果又不一样。一个系列是很罪恶的，到一个地步，刚刚小平也讲了，那个拉麦说有一个壮年人温子米伤害我，我就把他杀了，有一个男孩他 strike me 他击打我，我就把他杀了，哇，很狠啊。然后他就说杀该隐的遭7倍，杀拉麦的必遭77倍。 就那个时候人的在一个黑暗时代，道德没落，所以神不得已在第六章开始，挪亚洪水就来了，把那一代人都消灭。就这个对我们是一个警惕啊！我们现在美国也是看见道德一天一天的没落，神可以忍耐到多久呢？好，我们现在就分小组，我们在小组里面可以分享，然后讨论刚刚小编问的两个问题。好，大家都回来了哈。我们在组里，哇，好多姐妹都踊跃发言啊。我们请于峰姐妹代表我们讲好不好 ？Flora，
我可能记得不全哈、啊。那个，我们主要就是有围绕着这个发怒这件事情讨论。那么该隐他发怒，他犯罪了哈。然后，我们就讲，如果就是一个人，如果他，他的这个心理的这个标准是按照神的这个标准，那他发怒就不会犯罪，因为耶稣基督也会发怒嘛。但是发怒从来都不犯罪。这个该隐他完全就是自己，以自我为中心吧，所以他办出来的事情是真的是很坏的事情，他杀了人，那么其实杀人，应该是偿命的，对吧？在这个神的这个律例里边，但是神有给他宽容，所以就在这儿我就看到神的恩典，因为神其实给他宽容是为什么？是想让他悔改的，就没想到这个该隐他并没有。反而就是后面他的子孙到那个居然就是把人要原谅他77次这个都写进来哈。那么这个就77倍这个都写进来，那就完全就是目中无神了。然后我又想到一点是那么亚当和夏娃如果他们能够早知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会导致这样的结局哈，就他自己的大儿子会把二儿子给杀死，那估计他们也就不会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所以我就说作为基督徒的话，那一定要知道神给我们的这些诫命是为了要保护我们，对吧？是，所以在我们遵守这些诫命的时候可能更会这个努力吧，或者是心甘情愿，然后就是求神帮助我们，因为违反每一条这个诫命是会有后果的，那还有就是这章的最后一个，就说那个时候赛特以后人才开生了以挪以后人们才开始敬拜神。那么在罗马书求告神，在罗马书那块也写到，就是你要是求问耶和华，那就必得救哈。那长老再帮我补充一下吧。
谢谢于峰。那个苏姐妹，你有些分享点不错，请您吗？
快得说两句。我觉得神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净化这个社会，叫人们一步一步认识到哪该做的哪不该做的。那从亚当开始告诉他，你没有听神的话，没有按照这个诫命走，你就要吃亏，你就要犯罪，这是罪，告诉他。那到今天我们讲的该隐和亚伯这两个兄弟之间，神又告诉他，该隐，你不该怎样做，你没有看好你的献祭，就说明你的心里头没有真正的敬奉神，你没有把神看到眼里去，告诉他你不应该这样做，就批评他了。但是神还是有恩赐的，最后也没有说怎样，他还叫他继续延续后代，这就是神的恩赐。对亚当呢，也是没有杀了他，还又叫他继续下。 看到神对人们的教训，哪该做哪不该做，然后就是说神有极大的恩典，跟着神我们这个社会一步一步就会走到文明。我就说这么多吧。嗯，
好，谢谢苏姐妹。其实刚刚讲到一点很重要，在第四章的第四节第五节，他说神是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义，他先看中亚伯的心，他对神有信心，对神有爱心，所以他的供物是拿最好的，头生的跟羊的自由都是最好的献上。但是后来该隐发怒之后把他的兄弟杀了，神也有惩罚，而且这蛮严重的。怎么讲呢？他在第四章的第十二节说，你种地，地不再给你效力，你必流离飘荡在地上。那个时候是种地为生的，他不能种地他怎么为生呢？他只有流浪了，到处流浪，他怎么活的我也不晓得。这是一个神的审判，只要我们犯罪，神会管教，神会最后在希伯来书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必有审判。所以我们真是要警醒啊！从这个旧约的记载我们就知道神是爱，但是神是公义，他必审判。好吧，我们把时间交给其他的组。
我代表我们组，然后说几句。我们都是那个明弟兄那个组，第一组。我们组主要是讨论围绕一个问题，就是大家觉得为什么神，既然亚伯这么好，这么善良，这么完美，为什么神不保护他，偏偏让他的哥哥把他杀掉？为什么善人不能留下来，而是邪恶的人留下来呢？我们这个没讨论完全，然后时间就不够了。但是我们讨论有的那个姊妹是这样说的，说这个很多事情不是神的安排，而是神的，也不是神的一个救赎计划。可能是那个撒旦的一些处心积虑的这些事情造成的。所以呢，也许也是神给我们，给这些恶人啊，或者以隐这样的恶人的悔改的一个机会。但是我们没有讨论完全，我想听听其他组或者还有其他的姊妹有什么想法补充吗？完了，谢谢。
我们那个第三组快乐组，我们今天讨论的有两点，一个就是人离开神之后的态度，还有神对人是有恩慈的。那我们先讲人这部分。那我们可以从该隐他的那个堕落开始，我们就可以先从亚当他堕落了，然后呢到造成了这个该隐这边也有罪，然后因为该隐杀了他的那个弟兄亚伯，他离开了神，所以无神论也是从这边开始就开始出来，等把我们人赶出来之后，然后我们人对神的那这个该隐呢，他呢就开始有这样子一个无神的那个概念了。他本身是有能力可以建造城，可是他建造城却不是以神来立名，而是以他的儿子。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人犯罪之后不悔改，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还有该隐他的孙子拉麦呢，他呢从这边开始就可以看到说他是有两个妻子，就有多妻子，所以呢他的子孙是越来越不好，越来越坏，心不健康，放纵肉体，然后开始走向那个堕落。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还有第七节这个该隐这边，神是很看重我们这个献祭的那个态度，从献祭的态度就可以看出你对神是不是有一个敬虔的心，所以神才问该隐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所以呢我们就真他可以见他是鉴察人心的，他从该隐的心就看得出来他没有敬畏神。那我们再来看到神对人是有恩慈的，即使是这样子， 我们也可以看到说那个该隐他的后代拉麦的孩子们有三个儿子，他呢神还是祝福他这三个儿子，从他三个儿子的那个有这些恩赐，我们可以看到说有那个牧养牲畜的，他们其实神赐给他们，我们人有恩赐是要来敬拜赞美神。那第一个呢，我们看到说他的孩子这个牧养牲畜的可以用这个牲畜来献祭，然后呢第二个当然他的子孙并没有，只是说神是那个借可以还是对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那个祝福，所以他们是有牧养牲畜的。其实我们可以用牲畜是来敬拜神来献祭，那还有音乐，音乐的主师他音乐更是用来我们可以来敬拜神，还有那个他的第三个是有是可以那个打造利器，那利器啦、铜铁啊这些，我们要建造神的殿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这些的东西，然后来建造神的殿，来敬拜神。所以呢，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各样不同的恩赐，我们要用神给我们的恩赐来敬拜神，来赞美他。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从这些的这些的那个神赐给我们人的恩赐，其实我们也看到说，神对拉麦的子孙，他也没有偏待他们，有给他们这样的一个能力。然后还有那个 Jennifer， 他那个没有讲完那个三个坏，你要不要补充一下？还有我讲不足的也请你补充。
结论总结的非常好啊，就是这其实这第四章里面哈、啊，今天我看到的是 Y 在第六节啊，耶和华对该隐说：“你为什么发怒呢？你为什么变了脸色了呢？”这两个 Y 啊，其实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如果我会认真的去寻找。这个原因的话，我会去看我的内心，我会去解剖我的内心，我会去了解我的动机在哪里。当我们愿意去面对我们的内心，我们的动机的时候，我们就会知道说，哦，再深一层的意义，而不是说只是想去掩盖它，而不是只是想去欺骗、压榨、强，就像拉麦一样，用暴力去制服。所以这两个 Y 对我今天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我们快乐小组报告完毕。
快乐小组分享的非常好，谢谢你们。还有哪一组？我们习德组也分享完了，还一组呢？
我们这一组光好啊，王弟兄，或是华梅，
我说两句吧。
王立兄讲，
我体会就是第四节和第五节，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公，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动物。通常如果说是和他的公物哈。通常说我们要看重供物的话，肯定会说看中了亚伯的供物，看不中该隐的供物，而这里边说的是和，说明神看重的是人，而不是看重的是供物。那么正像希伯来书十一章四节所说，那亚伯的信心是神所悦纳的。那么但是呢，从供物里边可以看出人的信心，因为该隐随意的从地里的出产的供物，亚伯呢是经过这个从羊群中投生的羊、同生的羔羊和脂油献上，说明亚伯是动了脑筋、动了心思的，专门挑最好的来献给神。那么该隐呢就显得很平淡很随意的， 所以从这供物能反映出人的信心。神看重的不是具体什么东西，而是看重的是人。这是第一点体会。第二点就是神的特质，既是公义的，又是有怜悯。那么对该隐的处罚大家都说了，我就不重复了。另一点体会，我感觉这个圣经从这一章就开始分成两个系列，一个是这个该隐的后代这一个系列，一个是由亚伯为代表，亚伯就是赛特这个系列。那么在该隐这个系列可能都是属血气的，那么从赛特以后的系列呢，就是属于属灵的，是神所拣选神所应许的。我有这么个体会，不太对不对啊？那包括那个诺亚、亚伯拉罕，可能都在赛特的后代里边。这是我的一点认识吧。
哎，谢谢王弟兄分享，相当到位啊！我们最后还在请月华姐替我们终结一下。打开，要开音，要开音。
我今天的网络太不好了，我基本上没有听见什么，所以今天我不发言了，一会儿断了，一会儿断了。
斌弟兄，
你说我
？Yeah， 梅弟兄。
我的分享就是我看见亚当的第七代孙从该隐的是赖麦，然后亚当的第七代孙是从赛德的是以诺。那么这两个人的不同的地方，该隐的后裔哈，他们这很 advanced， 这 technology， 他们很聪明，其实就是像现今一样了，现今的很多Technology advanced， 但是有没有敬畏神呢？没有。反观从赛代哪一个 lineage 下去，如果你看第五章的时候，没有什么得出的发明，但是到以诺的时候他与神同行。赖麦是表扬自己的能力，以诺却是表扬他与神同行，这个是我们放在第五章时候再好好的再思想吧。
对，梅弟兄分享的相当好啊，就是基本上从赛特发出来那个支派，就那个后代非常的近前啊，那该隐的支派就比较属世，即使科技发达，但是道德没落啊，这是很像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科技到处发达，但是人都心都离神很远很远。所以我们在晨更里面，每一位弟兄姐妹在神面前，我们警醒，我们祷告，我们追求，我们爱神，神都知道，神会祝福，神会保守。
大家好，我华梅。刚才我听到 Jennifer 讲到说，神问该隐他为什么变得脸色，为什么发怒，那我就突然想到，其实我们也常常被生气发怒的，那我们又是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发怒？看到神在后面跟他讲了一句话，说你若行得不好，罪就恋慕你，是不是恋慕你？所以我在想，我们发怒是不是因为罪恋慕我们的结果，还是说我们真的有那个理由来生气发怒吗？我觉得这个给我很大的提醒，因为我在我们家应该是最容易生气发怒的，所以希望以后我们每一次要生气发怒的时候，我们都想一想我们为什么生气，为什么发怒，是不是罪在恋慕我们，神要我们怎么做，神要我们要制服他，这我想到的跟大家分享。 晚安。
刚刚华美讲这个，让我想到该隐是因为嫉妒，因为骄傲，变成了一个破口，魔鬼就用这个破口让他产生的罪行，这个很严重，因为魔鬼是无孔不入，到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啊。我们心里面有罪性，在某种时机里面就发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很谨慎很小心自己的言行的动机，真是要常常亲近神，等到回来还是老问题啊，要亲近神，就把心归向神，不要给魔鬼有趁机的机会。差不多够钟了，我们请黄师母替我们打个好吗？
好，现在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到你的恩典，也看到人堕落的开始，就是当你掩面不看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罪恶已经满盈的时候，主啊，再多的智慧也只不过是变成了自我中心。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从这个章节里面，我们来看到你的心意是什么，你要我们做的是什么，要我们预防的是什么。我们为这些献上感恩，继续的帮助我们定睛在你的身上，而不是被这个世界来影响到我们远离你。我们为这些献上感恩，继续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经历到你的爱，你的圣灵的充满，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你得胜。主啊，当我们远离你的时候，我们偏行己路的时候，求你把我们带回来。我们信愿你所做的事情我们都顺服，因为知道你看透一切，我们算什么，我们这么渺小的一个人，主啊，然而当我们理解你的时候，你竟然把我们当成你的儿女，也赐下耶稣给我们，成为我们成为你的心腹，有教会来一起互相的提醒成长。我们为这些献上感恩，看到你的计划在永恒中的计划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参与在其中，感受到你自己的爱。主啊，从自我中心变成以你为中心，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盼望。谢谢你带领我们祷告祈求，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阿们。谢谢大家，都分享得很好啊。